四天后，决心照常到瑞爵的新居去。这一天因为家里有事情，他去的比往日迟一点。到了那里，已经是午后三点多钟了。他走进院子，叫了一声爵，连忙向他的房间走去。他刚把一只脚放进门槛，便给人拦住了。肥胖的张嫂带着庄严的表情，站在房门口，拦住他，不要他进去。他说：“
大少爷，你进来不得。”
他再没有第二句话，然而他已经懂得了。他毫不反抗的缩回了那只脚，怅惘的在中间房里立了半晌。他忽然觉得有点紧张，就走到外面去了。接着，砰的一声，瑞爵的房门关上了。里面有脚步声，有陌生的女音在低声说话。他立在窗下，望着小天井里的青草和野花出神。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这感觉究竟是苦是甜，是喜是悲，是愤怒或是满足，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来。不过他觉得好像样样都有。几年以前，他也曾有过跟着略略相似的感觉，但也只是略略相似而已，实际上却差了许多。他还记得在几年前，当他处在好像跟着相似而实际却跟着不同的情景里的时候，他曾经怀着感动的心情流下喜悦的眼泪，感谢他，照料他。他为他的挣扎而感到痛苦，他又为他给他带来的礼物而感到喜悦。他在旁边看见他经历了那一切而达到最后的胜利，他的心情也由紧张变到宽松，由痛苦变到喜悦。他看见了那个孩子，他的第一个孩子。他还记得他怎样从接生婆的手里接过了那个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，带着感激与爱怜去吻那张红红的小脸，在心里宣誓要爱那个婴儿，要为婴儿牺牲一切，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那个出生孩子的身上了。他又走到妻的床前，看着妻的苍白的疲倦的脸，模糊他的一只手，低声问到他的健康，又从眼光里说出许多不能给别人听见的充满着感激与热爱的话。同时他也用得意与热爱的眼光看他，又看那个婴儿，又用感激的声音对他说：“
我现在很好，你看他不可爱吗？快给他起个名字。”
他的脸上是怎样的闪耀着喜悦的光辉，那种第一次做母亲的人的喜悦的光辉。然而今天，同样的他躺在床上，他开始在低声呻吟，房里有人在走动，有人严肃的低声说话，这一切似乎跟从前并没有不同。可是现在，他和他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而且两扇木板门隔开了他们，使他就在这一刻也不能够进去看他一眼，鼓舞他，安慰他，或者分担他的痛苦。现在，他怀着一种跟从前完全两样的心情，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。他没有喜悦，没有满足，他只有恐怖，只有悔恨。他只有一个思想，这就是我害了他。
少奶奶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
张嫂的声音在问。 接着是一阵严肃的沉默。
哎呦，哎呦，我疼啊！
忽然，一阵痛苦的叫声从窗里飞出来，直往他的耳朵里钻。这一阵声音使他浑身发抖，他咬紧牙齿，捏紧拳头，极力在挣扎。他起初甚至想，这不会是他的声音，他从来不曾有这样大的声音。然而房里除了他以外，还有谁会发出这样的叫声呢？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，他自语道。
啊，疼啊，我疼啊，哎呦，
声音更凄厉了，几乎不像是人的叫声。在房里，脚步声、人声、碗碟、家具响动声跟这叫声响在一起。他用手蒙住耳朵，口里喃喃的自语，一定不是他，一定不是这，他不会叫得像这样。他疯狂似的走进窗前，伸长了颈项去望，可是窗户紧紧关着，他只能听见声音，他不能看见里面的情形。他绝望的调转了身子。
少男，你要忍住，不一会儿就好了。
一个陌生的女音在说：“
我疼啊！”
又是一声怪叫。
嫂嫂，你忍耐一些，这不过是短痛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
是淑华的声音。叫声渐渐的低下去，后来房里只有微弱的身影。忽然门开了，他转过身去望，张嫂从里面匆匆忙忙的跑出来，到灶房里去了一趟，又很快的捧了一盆热水走回去。他迟疑一下，便走进了中间屋子，眼睁睁的望着半掩的门，偶尔有一个人影在里面晃动。他的心跳得厉害，但是他还没有进去的念头。等到张嫂从另一间屋子走出来，回到瑞爵的房里去时，他突然下了决心要跟着他进去。可是他一进屋就把房门关上了。他推了几下门，里面没有一声回应。他绝望的放下手，正打算走出去，却又听见里面的怪叫声。他用力推门，他用力捶门。
哪个呀？
房里有人在问，这是张嫂的声音。
放我进来！
他叫道，声音里充满了恐怖、痛苦和愤怒。没有人答应，也没有人开门。他的妻还在大声叫痛。
放我进来，张嫂，放我进来！
他愤怒地叫着，一面继续用拳头在门上捶。
大少爷，你进来不得呀！我不敢给你开门，太太、四太太、陈姨太他们都吩咐过的。
张嫂走到门口，在里面大声说。张嫂似乎还在说话，但是他已经不去听他了。他明白他的意思，他记起家里那些长辈们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，他的希望、他的勇气都给那些话赶走了。他绝望的立在门前，不能够说一句话来驳倒张嫂。
大少爷呢？他在哪儿？
在房里，瑞爵用悲惨的声音叫起来：“
他为什么不来看我？张嫂，你去把大少爷请来，我痛啊！”
爵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姐，我来了，开门，快放我进来，他要见我，你们放我进来。
他忘了自己的狂叫了， 他用了他所能够叫出的最大的声音，他又用拳头去捶门。
明轩，你在哪儿？为什么我看不见你？哦，我痛啊！你在哪儿啊？你们为什么不让他进来？我，绝，我在这儿，我就进来，我要守住你，我不会离开你。放我进来，你们放我进来！你们看着东人这个样子，你们不可怜他吗？
他嘶声叫着，一面死命的捶着门。房里静下来了，可是又起了一阵忙乱，有人在奔走，有人在呼唤，
曹操、少奶奶，
这些声音响成了一片。他想，他一定是昏厥过去了。他更紧张，他用最大的声音叫着：“
姐，我在这儿，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？”
房里的唤声停止了，仿佛瑞珏在说话，过后又是他的呻吟，声音非常微弱。又过了一些时候，
我痛啊！你们不来救我呀？明轩，明轩，你在哪儿？你为什么也不来救我呀？啊，我痛啊！
他又在里面怪声叫了：“
我在这儿，绝！我跟你说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啊！绝，听见吗？放我进来！三妹，你是懂事的，你快给我开门！”你放我进来吧。
他还在外面狂叫，他的声音又停止了。房里没有人说话，忽然在严肃的静寂中，一个婴儿的哭声响起来，是洪亮的啼声。
谢天谢地，
他欣慰地说，他感到一阵轻松，好像心上的大石头已经搬开了。他想，他的痛苦快要完了，现在恐怖和痛苦都去远了。他又一次感到一种不能够用言语形容的喜悦，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。他感动地想到，我以后要加倍的爱他，看护他，也要爱这个孩子。他一个人在房门外笑，又在房门外哭。
嫂嫂！
过了好一会儿，忽然一个恐怖的叫声从房里飞奔出来，像一块巨石落在他的头上。
他的手冷了。
这又是舒华的带哭的声音。
少奶奶，
张嫂也开始叫了，嫂嫂和少奶奶的声音又响成一片。在房里叫唤的只有两个人，因为除了接生婆以外，就只有这两个人，竟然是如此凄凉。决心知道大祸临头了，他不敢多想，他又把拳头拼命地在门上擂，擂得门发出更大的响声，但是这也没有用，没有人理他。他嘶声叫着绝，又叫放我进来，然而两扇油漆脱落的木板门冷酷地遮住了房里的一切。他们拦住他，一点儿也不肯退让。他们甚至不让他救他，或者跟他见最后的一面。希望完全破灭了。房里的女人开始哭起来，然而她还在门外叫：“
绝，我在喊你，你听得见吗？”
这不仅是哀嚎与狂叫，这还是生命的呼声。她把她的全量的爱都灌注在这里面，要把他从到另一个世界的途中换回来。 他不仅是在挽救别人的生命，他还是在挽救他自己的生命。他明白，没有了他，他的生存是怎么一回事情。但是死来了。里面有人走进门前，他以为张嫂来开门了，谁知却是接生婆抱着新生的婴儿在门缝里传出话来：“
恭喜大少爷，是一位公子。”
他说完就转身走开了。决心还听到他一面拍着婴儿，一面自言自语：“
哎，可惜生下来就没有娘了。”
这句话刺痛了他的心，他没有一点做父亲时的喜悦。这个孩子似乎并不是他的爱儿，却是他的仇人，夺去了他的妻子的生命的仇人。愤怒和悲哀混合在一起，紧紧地抓住了他。他更厉害地捶着门，然而两扇小门如今好像有了千斤的重量。他本来下了决心要不顾一切地跑到里面去，跪倒在妻的床前，向他忏悔他这几年来的错误，哀求他的最后的宽恕，可是已经迟了。两扇木板门是多么脆弱的东西，如今居然变成了专制的君主，他们拦住了最后的爱，不许他进去跟他所爱的人诀别，甚至不许他到他面前痛哭一场。他突然明白了，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，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，是整个制度、整个礼教、整个迷信。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，把他压了这许多年，给他夺去了青春，夺去了幸福，夺去了前途，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。他现在开始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，他想把他甩掉，他在挣扎，然而同时他又明白他是不能够抵抗这一切的。他是一个无力的懦弱的人，他绝望了。他突然跪倒在门前，他伤心的哭着。这个时候他不是在哭他，他是在哭自己。房里的哭声和他的哭声互相应和，但这是多么不同的两种声音。两乘轿子在院子的门前停下来，进来的是他的继母周氏和一个女客。袁成气羞羞的跟在后面。周氏一进门就听见哭声，他的脸色马上变了，惊慌的对那个女客说：“哎呀，完了完了。”他们连忙走进中间的屋子去。
明轩，你在做什么？
周氏看见决心跪在那里，便吃惊的叫起来。决心回过头一看，马上站起来，摊开两只手，抽泣的对周氏说：“
妈，绝。
这时候他才看见了那个女客，便用惭愧的悲痛的声音招呼他，给他行了礼，于是大声哭起来。从房里送出来一阵婴儿的啼声。女客不说话，她只顾用手帕揩眼睛。房门已经开了，是袁成叫开。周氏让女客进去，一面说：“
啊，请去太太，请进去吧，我不能够进月房。”
女客答应一声，便走进去了。接着，房里又添了一种响亮的哭声：“
瑞姐，瑞姐，你就忍心这样去了？” 你不等着见妈一面吗？妈来了，妈从多远的路赶来照应你，妈有好多话要跟你讲啊。你有什么话告诉我吗？瑞轩，你要活着来，妈来晏了，你为什么连一天也不肯多等啊？你死得好惨啊，我苦命的儿，看你一个人在这冷清清的，要是我早来一天，你也不会死得这样可怜啊，我的儿，我苦命的儿啊，妈对不起你啊。
周氏和决心清清楚楚地听见了这些话，他们好像是许多根针，一针一针地刺在他们的心上。